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中国呢，在93阅兵式上呢，展示了多种这种新型的军事设备哈，包括新型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呢、啊，可以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新型的陆基导弹啊，还有新的这个激光武器、无人机、无人水上舰艇、水下的这个航行器，还有机器狗之类的，当然。目的之一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实力啊，不仅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作为美国的一个制衡的力量，尤其是在这个目前关税政策压制之下，或者是动摇了全球经济体系和政治秩序的时候呢，哎，这个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那么昨天呢，美国的和西方的一些主要的媒体都纷纷报道了，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的这个 BBC 啊什么的，都在报道说93阅兵展示了哪些新的武器，它代表了什么，为什么重要，以及这如何反映新的世界秩序可能由此而诞生啊。同时这也是中国对潜在敌人的一种警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个英国的 BBC 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他们的报道呢，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他们在报道和分析当中做了哪些说明和解释。
我觉得这个事儿主要是有点好玩是什么呢，因为按照我们平常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个句话叫秘密武器嘛，对不对？我有一个什么秘密武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先进的武器的话呢，一般的是叫做藏着掖着，别被对方给知道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真正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啪的一下我把这个秘密武器用出来，哎，导致你那方猝不及防。你比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原子弹，对不对？那美国有没有早早的就把这个原子弹放在一个卡车上在当家看呢？当然没有，那个曼哈顿计划整个也都是在秘密进行的，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这说呢只是咱们老百姓之间呢有的时候有这种比较初级的一些想法，就是你有这样先进东西干什么放出来给大家看呢？但是你反过来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它有一种叫做警告的作用，我就是让你看，知道吗？我让你看我今天已经发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有点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有点像动物，你知道吗？当动物呢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是一些禽类，它就会把它那个羽毛全竖起来。包括其实猫也一样啊，它碰到狗的时候，它要是觉得这个狗对它有敌意的时候呢，它全身的羽毛包括它的尾巴都突然变粗啊，就整个的羽毛都竖起来。为什么呢？它是想用这个动作告诉对方我有多大。他就是他要把自己的那个体积啊，通过把这些毛给竖起来变大，这是之一。还有一种动物界的做法，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叫声啊，他会发出一些警告式的叫声，或者会发出一些他没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从来不会发出来的那样的叫声啊，他用这个叫声在告诉你别过来啊。等等，当然还有叫做我们叫呲牙咧嘴嘛，对不对？狗也是，把那个拿一口那个锋利的牙一那个嘴一张，让你看见，你再敢过来吗？你看我这个牙啊，你小心了，等等。所以呢，这种阅兵啊，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我把我最先进的东西给你看，你下次你再跟我找麻烦的时候，你小心呢、啊，我有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简简单单的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展示的这个武器，它代表着人类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发展的一个最前锋，也就是说你说是电脑是发展到哪儿了，人工智能发展到哪儿了，也医学发展到哪儿了啊，攻克癌症发展到哪儿，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国家没什么关系，它是整个人类啊，它对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武器也是这样，你说中国有这个，只有中国有，世界上没人有吗？不是吧，对不对？其他国家也有，但是呢他的这个展示就是告诉你我能做什么。那你刚才列了一大堆啊，从天上到地上到水里，对不对？列了一大堆。那我们就稍微看一看，挑几个重点的来看一看他展示的这些武器。我看了几张图片呢、啊、就是在还有视频，就是在长安街上 拉着那个缓慢的开过去嘛，对不对？
嗯，对
有的是驮在背上，有的是在天上飞着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都有些什么。这个咱们请武器专家高宁给分析一下吧。
我也不是啊，但是问题，我们说实话，俩人连军迷都算不上。
对，这个应该算不上。
反正人家《纽约时报》或其他的《华尔街报》什么的都有具体报道了，我们就把他们的报道呢，转述给我们的听众啊，转述给我们的观众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说，美国的海军舰艇遇到新的威胁，这个就是叫做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啊，这个是在这次的九三阅兵当中呢，咱们都看不太出来，咱们都不太了解，但是呢，这个武器专家他们知道啊，美国有很多武器专家他们知道。那个听说九三阅兵的那天晚上，就是美国的9月2号晚上，国防部又忙得不行了，那个披萨指数又上升了。
哦，
那显然就是说，哎，显然就是说，国防部也好，军事方面的这种智库也好，他们都在看呢，他们都在了解，展示了什么东西。那展示的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会对美国的现有的军队和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是威胁啊，所以这个是关键的。那在这次的阅兵式当中呢，中国至少是发出最强烈的警告之一，就是四种新型的反舰导弹啊，因为从水面上来看呢，这个美国还是占领先的啊，因为美国有十几艘航空母舰啊，这个非常军力非常的强大啊，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据说是一个战斗群就可以抵得上一般的国家的全部啊，国家的全部的这个火力或者是武力啊，一个战斗群就可以制服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它是多么的强大。但是呢，这次中国四种新型的反舰导弹，其中说是有三种还是两种就是超高音速的啊，这个所谓的超高音速就是至少要达到音速的5倍。
哇，
而且呢，而且它还可以机动的躲避防御啊，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了？也就是说，它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说，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庞大的这个舰队啊造成威胁了。
嗯，而且呢，我们看那个视频也好看图片也好，你看的这么个导弹，比如说是什么卡车什么一个拖车给拖着一个大铁的，你并不知道它是具体的功能嘛，但是你要听解说呀，对不对？他要告诉你现在走过来的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就像是奥林匹克似的，一些人举着旗子，你得告诉人家这是哪个国家的呀，对不对？而以及他们的特色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原来展示的这个反舰艇的导弹呢，它是一个多平台发射的导弹，这个多平台包括它可以从舰艇上发射，它可以从水底下发射，就是潜艇上面发射，它可以从空中发射，就是飞机带着它飞到天上去，然后从空中发射，它还可以从地面发射，这个地面发射就是发射车，像卡车似的，但是呢，它那里面有一个发射器，那么翘起来，而且你刚才说躲避防御，这个也挺可怕的，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导弹的飞行啊，当然它是高空的飞行，但当快接近目标的时候，因为它打的是军舰嘛，所以它会贴着海面上飞，就是极低的这一个制导系统，贴着水这么飞呢，就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五倍的声音的速度，也就是说，即使可能到最后被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啊，这个是这个反舰导弹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美国也有，我看到的报道说，美国有什么 AGM-84啊，叫什么 Harpoon 啊，鱼叉啊，这种，它也有这种这个 LRASM 这种远程反舰的这种导弹，美国也有。但是呢，就是说，西方这次为什么全体的关注，不光是美国啊，全体的关注，其实全世界都关注这个阅兵，就是他们就发现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军事科技在强调的一个东西叫做无人啊，就强调的是这两个字无人。这个无人系统呢，就是可以从无人机到导弹，当然肯定没人啊，没有人开着一辆导弹往前，就是它大量的时间花在无人的 制导系统或者是无人的打击系统上面去，而且呢，它对于速度的研究，五倍的光速。我们在玫瑰花车游行的时候看到美国那个大三角的那个 B 二什么轰炸机是吧？那不是
对，
那不是也是超音速吗？但是、
对，
但是我的理解好像那没有五倍啊。
没错，没有五倍，没有飞机可以，我是感觉没有飞机可以飞五倍吧，
因为
或者是它最多也就是短时间的可以飞五倍。
对，
它不可能是巡航速度嘛，对吧？
对，因为那个导弹它
是
没有人在里头嘛，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也就是用预设的这么一个速度前行。
对，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看那个军事方面的专家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鹰击19啊，鹰击20啊，这是超高音速的，五倍以上的音速的，那么它对美国的威胁多大？这个对美国海军舰艇的潜在的影响有多大呢？完全取决于部署多少枚导弹，也就是说发射多少枚导弹啊，这个现在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这个显然已经部署了，在中国的军队当中显然已经部署了，因为中国的一般的传统就是在阅兵式上，他好像这次专门强调了，这次展示的武器都是已经部署的武器，也就是所谓的部署，就是第一，它比较成熟了啊，就是它不是在研发阶段，不是在试的这个测试的阶段，它已经成熟了。第二就是可以批量的生产了啊，所以这才能构成对军队的部署，否则你打了两三枚就没了，那也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钟迅说的无人的啊，第一是无人机。你在那个阅兵式上如果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多无人机就是放在那个拖车上头啊，
对，就拖着
卡车上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当然咱们是看不懂，看上去好像哦，这个无人机是这个样子，外形有些不同，但是专家们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无人机是攻击的呀，什么察打一体啊，它是什么情况，哪一些是可以做这个中程僚机的。所谓的中程僚机就是以后空军的飞行员，包括 F-22 美国的 F-22 的这种飞行员，他要有僚机的话，现在一般都是另外一个人开着另外一架飞机，但是中国的这个呢，他可能是用无人机可以做这个僚机了。所以呢，他就有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在的隐形战机第五代战机呢，它有一个双人座的这个战机。所谓的双人座就是一个人是控制他开的这个战机的，坐在后面的这个人呢就是控制无人机的啊，就是控制他这个僚机的，而且僚机不止一架，也可以一架飞机可以带六七个这个中程僚机，这都是无人机啊。这些无人机它既可以保护自己的这个这叫什么掌机啊，这叫什么这个主机，
对，
不被攻击啊，然后它还可以用电子方式去干扰对方啊，发射导弹啊，或者自己作为一个炸弹去引爆啊什么的，反正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战术的目的哈，用僚机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呢也引起美国和西方军事专家的这个关注。
今日话题，
欢迎您去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 BBC 啊，英国的这个广播公司，他们对93阅兵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武器的分析啊，因为这里头呢涉及到未来的战争格局了啊。刚才说了几款，那么刚才说的是无人机呢，是种类非常的多啊，然后有一个方面呢，它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个就是叫做水下的无人航行器啊，这个是西方媒体特别报道的原因，就是说在这之前啊，公众对中国新型的这个水下航行器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们如果和美国、俄罗斯和其他的海军强国相比的话，在这方面到底是属于领先地位呢，还是差不多呢，还是正在追赶呢，等等都不知道哈。但是从这次的这个亮相的一些新型的东西来看呢，说中国的这个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航行器啊，看来是可以和美国在水下 展开竞争了啊。这个一个是那个60英尺长，就差不多20米长的一个鱼雷型的一个潜艇啊，无人潜艇。另外一个呢，是我看也是啊，一个非常大的两种超大型的这种潜航器吧，无人潜航器。这个呢，国防分析就是国防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专家呢，就是说有一款是可能是用于侦察用途的，另外一款呢比较神秘，据说是可以自动布雷。那么如果要是可以自动在水下布雷的话，那显然就是针对美国、日本和其他的这个潜艇比较发达的这些国家进行的防御措施了啊。他如果要是在战争期，在战争之前，如果他潜到比如说某个国家的港口之前提前给你布好雷的话，那你那个国家的不管是军舰也好，是潜艇也好，就没法出来了，出海的时候就会被炸。所以呢，这个是我看《纽约时报》还专门报道了一下。
有意思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对于汉语拼音的使用啊，因为对于非华人来说呢，他看到的，比如说刚才说的反舰导弹，它叫 YJ19 啊，其实中国有 YJ83、YJ18。YJ 是中文鹰击这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对不对？
对。
那这样呢，西方人他没办法了，他碰到这个。你再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的一款那个导弹叫做 DF31 BJ， 对吧？那个 DF 他也只能说这叫 DF， 但是华人就知道它是东风这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然后后边那个 J 也是汉语拼音，就是地下不是有发射井吗？那个井，中文的井，汉语拼音是 J， 就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是 J。所以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说这个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的战斗机是吗？米格多少多少号，对不对？那对于不会俄语的人，那你我们也只能说这就是米格什么玩意儿。其实他这个战斗机，他是米高扬和格列维奇，这是两个人呐、啊，他们两个人名字的缩写等等啊，这就不去管他。这只是一个小的插曲，就是说这些武器他起的这个名字呢，他你不要看他什么 YJDF 什么之类的，他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呢，对于不会中文的人，他也就不太会想到这个什么什么鹰击什么长空，那或者是什么东风什么之类的了。那接下来再看一下那个装甲车，这次说也挺吓人的，这个
这个是好像是可以空运的，
哎，对，
地面部队可以叫做空投的，
没错，
新型的地面装甲车，
对，
这个挺厉害。
装甲车是装在那个飞机大肚子里头，对不对？然后由飞机带着。
一般来说，这种装甲车。我们也看过巨型的运输机，甚至坦克什么的都可以开进去，两三辆、三四辆，然后运到，但是它要降落啊，降落到地面以后再打开那个后屁股那个盖儿，然后这个车或者是坦克就开出来，好，从上面开出来。这次的这个展示的呢，它是说运输机可以空投，
嗯，
把这些新型的地面的装甲车辆呢可以空投下去。
对对，
那这个其实美国也好，其实最关注的恐怕就是台湾了，因为这个，不管是在山地作战也好，在就是伞兵或者是空降部队进入到更就是境外的一些地区要进行作战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把这个先进的装甲车部署到这些作战地区嘛，一下子就等于是获得更强的火力或者是更强的防护嘛，这个对那个。兵力的投放来说，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
对，
而且这个还有一些是遥控的装甲车，它可以执行扫雷的任务，它可以执行接载战地的伤员的任务什么的。这个就是特别有效，在战争当中是特别有效。不过我看他那个解释呢，是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那个解释呢，是说这些系统啊，这些装甲车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的制造成本和维修啊，因为当这些东西你空降的时候，难免会有摔坏啊，或者会有什么零部件的这个损毁啊，那么在战地的时候怎么样来维修，怎么样或者是制造成本的什么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嗯，但说到装甲车和坦克，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装甲啊？因为里面的人就不容易被 击中嘛，啊，里面操纵这个车的人，所以他要把它像是一个盔甲一样把它给保护起来。而这个新型的装甲车呢，我看到的介绍是说它安了一个叫做潜望镜系统。嗯，这样的话，这个360度的潜望镜呢，它就使得这个车里坐的人根本不用什么探头出来，或者不用就是不用出来，他在坐在里面，他对360度的周围的环境全都知道。这样的话呢，对于里面的士兵来说，可能更增加一些安全度吧。啊，这是这个装甲车的问题。而且你刚才提到台湾，这个是对于这一次报道装甲车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啊，就西方媒体说这个说最多的，一说那个远程导弹什么的，说的可能打到美国去，对不对？但是呢，说这个装甲车的时候，就反复的提台湾这个事儿。那说到导弹呢，这一次的那个 DF-31 啊，就是叫做东风啊，31就格外的引发美国和国际的注意，因为它飞得太远了，11,200公里啊，这个是一个洲际的导弹，弹道导弹。反正我们听到洲际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飞得很远，因为它跨大洲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款导弹特别引人注目。
嗯，这个就是最后的叫做中国叫做国之重器啊，这个就是核武器了。这个东风的，一看你一听东风系列，这个都是远程打击啊，这个都是什么东风31，这次有两款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东风61，是60还是61？ 61 啊，一个，另外一个是东风 5C 啊，这两款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就是可以和携带核弹头的，而且东风 5C 好像是不是全程的，就是全覆盖打击啊，就是它从中国发射可以打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啊，它这个航程也就是已经很远了，已经可以达到什么15,000到18,000公里了，然后可以携带10个分弹头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叫做就是全覆盖打击啊。同时呢，这次展示的东西呢，就让人们认为说就是中国至少在核打击方面，在核威慑方面呢，它是有了一个叫做三位一体的，这个已经形成了啊，现在可能都叫做四位一体了吧。第一是地面啊，就是那个运动的车啊，可以行动的这个拖来拖去这个拖车，然后马上就可以当成一个竖井发射。还有一个是地底下的，叫做发射井。
对对，
它是发射井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躲过第一次核攻击之后，它可以进行叫做二次打击啊。所谓的二次打击就是，我经历了第一波的攻击之后，我马上对你进行摧毁性的打击哈、啊，毁灭性的这个打击的能力。还有一种是水下发射啊，核潜艇或者是一般的潜艇发射。最后呢，一个呢就是空中发射啊，就是飞机带的这个核弹头的这个发射。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是有了三位一体的发射的这个系统的话，就等于是它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和威慑和平衡的这个力量了。